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 VOA 卫视3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两会中的政协今天闭幕，我们有来自北京的特别报道。意大利为加入中共的一带一路进行辩护，英国皇家海军将再次与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军演。另外，两会期间李克强再次提出房地产税立法问题，并且把去年的稳妥推进改为稳步推进，分析称这意味着房地产税立法工作或者已经有推进步骤。那么房地产税的相关立法是否已经势在必行？它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家家户户和经济的方方面面？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我们将与您一起共同探讨，欢迎加入我们的讨论。首先呢，我们来看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建交40年的美中关系和贸易战是今年北京两会中外媒体热议的话题。中国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风险，指出目前中国面临国内外复杂的严峻形势，同时呢也承认美中贸易摩擦对中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关注美中贸易关系，认为尽管贸易摩擦会让中国经济面临暂时的困难，但是对未来中国长期发展表示乐观。
今天包括中国啊，特别是中国吧，我们是比较理性的。我想政府呢，在对待这个问题非常理性的。我们不是用高调的民族主义，是吧？去对抗这种狭隘的帝国主义，不是。我们尽量还是，我觉得还是采取啊比较平实的，啊有利的，有利有利益，啊有节的这种方法，谋求双方的沟通。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个贸易战呢，我觉得不应该成为我们只是一些短期的一些现象。我觉得把这些我们这个贸易摩擦过程中的一些双方的一些认识啊，一些理解啊，这个有效的给这个沟通好了以后，我们慢慢会化解矛盾，然后这个行业还是一如既往的健康的向前发展啊。
我觉得他们没有一直在还在磨嘛，我认为中如果很快结束的话，那中国政府说不定已经退了一大步。如果还在拉锯战的话呢，就说明我们习大大领导的这个谈判小组还是跟他们得寸进，就是粘在那边。所以说他们美国人也没办法，否则的话早就停下来了已经。
这肯定有影响的，因为中美微关系对整个经济来说是就是严峻的形势，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肯定会过去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信心，因为两个国家一起如果贸易矛盾的话，都是相输，肯定会相赢的。我觉得合作才是相赢，所以我相信最后两个国家肯定会合作共赢的。
是，那么就是现在这个美中之间也在进行贸易谈判，您觉得就是一些结构性的改革啊，您觉得有没有必要就是说做出一些让步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已经大家看新闻看到吗？一些农产品的采购我们已经有一些适当的让步，但是也是关键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有我们的底线，比方说在科技领域、创新领域等等，我们国家肯定是要发展自己的创新科技的，这个不可能会让一些任何人去阻扰的。但是我们要稳打稳扎，要保持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心态，融入希望有更多的公平竞争。我们国家也在开放了昨天发布的一个外商投资法，也是很好的证明，我们是喜欢外国人来投资他们的发展。
不是，没有摩擦也不正常。我觉得整个的中印贸易摩擦呢，对中国也是个提醒，我们还要发展我们的核心技术，把我们技术做好比什么都强。
意大利总理孔特在星期三发表的媒体采访报道中表示，意大利将保护电信等战略基础设施，避免作为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框架协议的一部分而转让关键的技术。孔特对意大利邮报表示，意大利正研究监控在与中国一带一路备忘录协议下签署的商业协定的方式和其他的措施，保护战略活动和国家利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奇斯在声明中还表示，在一些有完整证据的事例中，中国能够获取无法偿还债务国家的战略资产，把它们作为抵押贷款。而孔特呢，上星期五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3月下旬访问期间，可能与中国签订有关“一带一路”的框架协议。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马奇斯在发给《晚邮报》的声明中警告，意大利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协议是一个政治风险。欧盟表示，它与中国的关系是战略伙伴，也是竞争者，同时中国也是欧盟的对手。欧盟有关欧中关系的战略文件说，欧洲越来越认识到中国构成的挑战与机遇的平衡已经改变，中国公开宣称的改革计划应该转化为与其地位和责任相符的政策与行动。欧盟委员会重点强调，必须与中国保持更加平衡的对等贸易和投资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答有关欧洲议会呼吁欧盟评估中国参与 5G 通信系统的网络威胁时表示，目前没有任何国家、任何机构能够提供确凿证据来支撑所谓的中国技术安全威胁论，这方面的担忧缺乏确凿的依据。另外呢，是英国皇家海军将再次与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军演。美国海军表示，定于3月14日的演习是自去年12月三国海军力量首次在西太平洋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来的第二次相关演习。美国海军的一份新闻稿说，这次演习将再次聚焦反潜训练，目的是提升三方联合作战的能力，为维护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提供支持。参与演习的英国皇家海军蒙特罗斯号护卫舰的舰长奥尼尔说，自2018年12月以来，蒙特罗斯舰就一直在太平洋上活动，称与美国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演习将是本舰在这一重要地区活动的一个高潮。中国外交部表示，希望英方能够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并以填海造岛和军事化行动强化其对这一海域的控制。美国国防部敦促盟国进一步强化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跟美国一起向北京表明中国在这个地区的行为不被接受。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星期二表示，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提出反制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只能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安峰山说，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抗拒两岸和平统一大事，谋求台独分裂，其煽动两岸敌意，升高两岸对抗，是在拿台湾民众的利益福祉做赌注。安峰山是在回应台湾总统蔡英文11日提出的反制中国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因应方针和机制。台湾总统蔡英文11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指出中国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单方面破坏现状，意图消灭中华民国的主权，强迫台湾接受被中国统一。对此，蔡英文强调，我们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也拒绝任何被统一的过渡性安排。最后呢，历时11天的中国政协年会星期三上午在北京闭幕。政协会议闭幕之后，政协委员、百度创始人李彦宏回答了美国之音记者的现场提问，谈及中国在互联网方面的开放、监管、国际竞争环境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采访报道。
随着中国的越来越开放，你觉得互联网会不会也开放？
互联网一直是一个最开放的这个市场哈、最初的时候可能是国家也没有觉得互联网是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在这方面的管理呢相对其实比较松一些的。你看中国互联网主流的企业的话呢，其实几乎都是美元的投资啊，都可以就是严格意义上讲是外资企业。这么多年呢发展我认为是非常的好的。今天呢就是再去看这些新的创新企业，你看到的投资呢，可能也应该是大多数都是外资，那么美国的资本在中国进行投资的话，我们几乎没有什么限制，还会不断看到各种各样的这种美元基金在中国投资，但是中国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现在受到了很多限制，就是我看到的数据呢是2018年。中国的这个资金在美国的投资呢，比2017年降低了70%多，因为虽然就是还是有很多机会， 但是呢，因为要通过它的这个安全审查啊之类的，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本来原来想投的呢也不敢投了，想买的公司呢也不敢买了，这方面呢，我还是希望能够有关方面吧去想想办法，能够去妥善的解决。
你欢不欢迎美中在这个互联网方面呢，能够采取对等开放的这种措施？比方说让 Google、让 Twitter、让 Facebook 这样的企业呢，也进到中国的市场，让网民自由地去选择。
这个你应该去问中国政府，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你作为一个企业的这个代表，你觉得这样的发展方向是不是会适合中国的发展？
作为一个企业的代表，我们只是希望需要有一个公平的环境啊。刚才这个就不是刚才，就是我们这次政府工作报告啊，也都讲到竞争中性，对吧？就是政府呢是搭一个这个平台啊，就是建立相应的规则。那么这个规则呢，就所有的人都要遵循啊。只要就是说是大家都是遵循同样的规则，那么不管是中国的企业也好，国外的企业也好。我觉得在中国市场都应该获得相应的发展机会。
开放的机会少了，你觉得会不会影响中国的发展，拖中国这个发展进步的后腿？
我觉得中国的开放的机会是不少的啊，这个就是尤其对于互联网领域来说，恐怕在这里头赚到最多钱的是美国的资金啊，还不是中国的资金。美国的那些个互联网公司呢，赚到最多钱的也是美国的资金，不是中国的资金。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中国应该还有很多可以这个从国外学习啊、借鉴啊什么。但是这个市场很大，也是很开放的，未来还会有很多机会。
如果还你再问一个问题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是对于中国互联网的这个监管，特别是内容的监管，你觉得这方面是不是有改进的余地，改进的这个空间？
这方面应该是相应的这些监管机构吧，一直在改进，我们跟他们交流也非常的多啊。你像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啊、自媒体啊，都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那么就是相关的这种监管机构，会不断的去打击一些虚假信息，打击黄赌毒，打击各种各样的这种非法的，或者低俗的内容，所以这样的工作呢一直在持续，你看美国的话呢，不管是政治选举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热点事件啊，经常大家会被假新闻所困扰，在中国呢。起码时政方面的这个新闻，是比较少见到这些假新闻的。
好，谢谢。
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为我们带来的来自两会的精彩报道。那么两会呢进入了闭幕阶段，房地产税的议题对于民众来说呢可以说是最切肤之痛的。那么本次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出房地产税立法问题，而且把去年的稳妥推进改为稳步推进。那么房地产税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家家户户和经济的方方面面呢？稍后实时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嘉宾将与您共同探讨，欢迎您加入我们。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一个传统不属于美国，今世界名美国国会。也在美国所进行的投行开撕，那么今天在会议和亚马逊还有微软的高管先进行，
他也否认调查中国人的这个相关，
他说出的那么
强烈的观点，
说什么我们洁净的水资源来自这个150。最后一点要强调的呢，就是要让新上
今天就朝鲜问题举行的
听众会，中国时间7月5日星期二，欢迎您收看观察。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两会呢进入了闭幕阶段，房地产税议题对于民众而言呢是 最具切肤之痛的。本次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呢，再次提出了房地产税立法问题。有分析称，这是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两年提出关于房地产税的相关内容，也是他近年来第三次提及房地产税。而去年的提法呢，是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今年呢，把稳妥推进改为稳步推进。这意味着房地产税立法工作或已有推进的步骤。那么李克强的最新提法是否表示房地产税的相关立法已经势在必行？房地产税为什么牵动官民的神经？它将如何影响中国的家家户户和经济的方方面面？那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旅美经济学家、时政分析人士夏业良博士。夏博士您好。好，另外一位呢是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陈昭辉先生。陈博士您好。
你好，夏老师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的欢迎两位，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首先呢，我们请问这个夏业良博士啊，就是刚才我们在导语中说到了这个稳妥推进变为了这个稳步推进，那么一字之差呢，是引发了这个分析人士非常敏锐的观察。那么是不是说这次的这个房地产税，至少它的这个立法呢？就是人们已经喊了很久的这个狼来了，这次狼真的来了，夏教授。
对这个关于房地产税的讨论呢，印象中是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就是大约这个10年前就已经开始说这个要出台房地产税，但是具体什么时候出台，什么时候具体的实施，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比如有些人说2022年、2023年可能才能正式实施，在这之前只是预热，让大家有这样一个心理准备。那么这次呢，好像这个步骤加快了，大家现在的预期是明年可以正式实施。所以现在呢，我们觉得这个确实是感觉的这个整个的氛围是加快了这个步骤，所以它这个稳妥发展和稳步发展那一字之差，就显示出这个时态这种这个态度是比较积极的啊，而且很快就要实施。所以我们这个看呢，目前的氛围是呼之欲出啊，就是已经非常的逼近了。
好的，谢谢夏教授啊。那么接下来陈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到这个房地产税立法的问题呢，就是说从立法到真正的能够放到市场上付诸实施，把这个房产税从这个住房拥有者的口袋里掏出来，放到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口袋里，这个中间呢应该还有一段时间的这个时间差。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说您认为会有多长？那么它对于这个住房拥有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这段时间呢，我认为呢，就是当然就是要看具体的这个经济情况了。按照目前的经济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可能不会太长。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内的这个就是说是房价呢已经是很高了，现在各个地方都是进行限价什么的。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现在国内的这个房地产的发展呢，是这个政府呢，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呢，也是比较限制，就是不让他们建得太多，不让把这个泡沫做得太大。所以说的话，这个时候呢，我认为是个比较好的时机呢，它能够增加这个房产税，这样的话它就可以就比较自然的就能把这个房价呢就可以就是打压下去一点。所以说我认为这个时间呢可能不会太长。
好的，谢谢陈教授。那么夏博士，我想再问您，就是说呢，事实上李克强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这个稳妥改成了稳步之后呢，接下来好像是上个星期五栗战书呢，就是人大这个委员长栗战书，他也讲到了说要加紧这些工作，确保如期的完成。那么当时他是在星期五，那么他一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中国的股市已经结束，站在香港的这个股市上反应是非常的激烈，像中国几大这个房地产的龙头股，比方说是碧桂园、万科、恒大等等，是大幅的这个下跌。那么从这个现象来看呢，就说房地产税所引发的这个金融市场的任何的这个波动的话，会不会也让中国政府使得会成为这个中国政府真正的把这个房地产税实施的一个障碍呢？
这个倒不会，因为中国下定决心要推行和实施房地产税，不会因为这个引起市场上的恐慌，就会停止或者延后，这个不太可能。已经过去多少年，已经打了提前的预防针。 那么他们的一个立法依据就是说房地产泡沫非常严重，这是他们的一般的判断。他们的房地产泡沫严重呢，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指标，他们的说法就是现在中国的这个住房啊，用按套数来算的话多达5亿套之多，那么中国只有14亿人口，那意思就是说基本上是够用了，够住了。但是呢，他这里面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结构性的这种矛盾短缺还是非常严重的。也就是说有的人比如说贪官富商，他们可能一个人就拥有几十套上百套住宅，而有一些青年到现在连一套基本的住宅都没有办法，无力去支付，所以这种情况是非常突出的。那不能简单的看说这个套数已经建成了多少套数就市场已经饱和了。就是我们看到一方面对有些人来说他是过多的占有了这些房屋资源，而另外一方面呢又非常的稀缺，所以呢这个就是在经济学里边来讲的话是一个最为常见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有经济学研究，就是因为稀缺总是存在的。那么这种稀缺的矛盾到底是如何解决，是通过房地产税就可以调节了吗？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有些富商有一些这个贪官拥有那么多套房产，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是有人说就是因为没有房地产税他们才拥有多套房屋，假如说有了房地产税他们就不会拥有多套房屋了。其实这个话我并不是完全同意，我认为会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是也不是说就这一个招数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打个比方说贪官他所有的钱都是来的非常容易的，都是人家送来的，他的钱有的时候按吨来计算，堆在库房里边从来都不去用，所以说呢你就算收房地产税，就算他每年增加了成本，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贿赂他，所以他可以不在乎。他如果他拥有100套房屋他不想出售的话他是可以不出售，是吧？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讲，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普通的工薪阶层来讲的话，如果你房地产税你增收了，人家家里边好不容易才有2套房屋或者是有一些为了孩子上学方便，或者是为了老人居住方便，又可能又买了其他的房屋，那这样的话呢负担是非常沉重的。所以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在制定这些相关法律的时候应该参照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这个做法，还要考虑到家庭的情况，考虑到实际的情况，就是有扣除啊，有福利上的一些考虑，真正根据老百姓的实际需要来制定房地产税，而不是一刀切。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需要细化，房地产税呢这个制定不应该那么简单单一的这个一刀切，一定要有针对性的分成不同的族群来。我说的这个族群指的不是民族的族群，而是指的不同的有的不同需求特点的社会人群来加以区分。
嗯哼，好，谢谢夏先生。那么陈博士，我想问问你，就是刚才夏先生谈到这一点呢，是非常的一个非常敏锐的这观察，就是说平均值呢，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那么说到这个平均值呢，讲一个这个坊间说的笑话，就是说如果把姚明和潘长江加起来除以二，这个潘长江身高变成了1.98米，这对潘长江来说有意义吗？是不是？我想问你呢，就是说呢，就中国政府如果是进行了这个房地产税的这个征收呢，对于刚才夏教授说的，他认为对于房这个。对一些这个低层次某些特别层次的这个房地产的这稀缺的状况其实是起不到应该起到的作用，那您有什么看法呢？您觉得能有什么办法能够起到这个调控的作用呢？
我基本上赞同夏老师的那个观点，征这个税的话呢，总归要最切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劫穷就是济富就是说是你是广大的老百姓都是买房子都是为了自己住的，这是刚需。然后的话呢，你是征税呢，实际上是这些人呢，付了大头，这个就比较不好。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征税的时候应该考虑，就比方说家庭的收入啦，比方说是你的房子，如果说你只有一套，那确实是刚需。在这种情况下呢，是不是能够考虑就是免征起码就是少征一点吧，就是这些因素应该考虑对于那些就是说是像向老师说的，有如果说有几十套上百套的这些人呢，你挣得多一点呢，我认为是这个比较合理的事情。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这个税则的制定上面呢要很小心，但是同时呢，也就是说是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你一旦是把这个税则制得过细呢，就会造成了给别人钻空子的机会。 什么意思呢？就是那很多人就会想办法，而且化整为为零，就是我有一百套房子，然后我就把它化整了，就是就是找一百个人来代持，然后的话呢，每个人呢就变成了就变成只有一套房子，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少征甚至是不征了。所以这个呢是个很难考、很难平衡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陈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和网友在网上为我们发表的这个评论进行的这个或者提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位是 Richie Winston， 他说呢，房地产税是没有用的，那些有几十套房产的贪官都把多余的房子出租出去了，征税他们也不在乎，羊毛出在羊身上，共产党官员全体公布自己的财产才是重要的。为什么共产党政府不敢实行人人财产公开的制度呢？贪官们心里有鬼，一旦财产公布，百姓就会造反。接下来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呢，对于靠房地产这个池子吸金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中共呢必然会走向收地产税来解决地方财政的地步，因为国富民穷，被房地产绑架的社会经济消费无法进入良性的循环，地方政府已经借债过度，收取房地产税来解救困境，但这是这个双刃剑，也会带来激化各种社会矛盾的后果。接下来一位是 YT， 他说呢，打击不了，房子贵是老百姓的负担，房子多是投资客的负担，但是最终呢都要有人去背啊、做接盘侠。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个夏教授，我想问您，事实上呢，说到这个房地产税，刚才您在节目开头的时候也谈到，就是说这个税呢已经喊了十几年，做了足够的这个铺垫和宣传，人们呢是有思想准备的。那么事实上呢是不仅于此，其实我们看到呢，在2011年开始呢，在上海和重庆等地呢，已经实施了这样一个试验项目，就是对于房地产征税。那么这个项目呢，据说实施下来好像效果不太明显。那么能不能请夏博士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首先我们讲从立法的这种依据来讲，有很多是不合理的。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土地，中国呢是不是说它是私有土地，而是国有土地？另外那个房屋的所有权，这个只有70年的产权，那么70年到期的话，就是说还要再重新的来按照市场价格重新评估，重新出钱来购买，所以说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土地所有权它跟西方国家不一样的，就是人家买了这个房子就是永久性，有处置权，有继承权，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而中国呢？很多人买到房子拿到房产证的时候，手中的这种产权期限可能只剩下50-60年，因为这个房地产开发以及拿到相关这个批准的证件的时间拖延很长，那么只有50-60年时间，你让大家要出这么多的跟西方一样比肩的这种房地产税，那当然是不合理，就是从法理上来讲，就是有你光是跟别人去学那些表面的东西，别人有的你要有，但是别人没有的，或者别人已经有的这些东西，有些方面呢你又没有去彻底的去学习，所以呢这个方面我觉得可能只是单一的采取对中国政府有利的这样的一种收税的方式。还有呢，你刚才讲到在这个重庆啊，在有些地方过去已经开始了试点，那么试点呢在一两个城市里边试点呢，可能大家听到了消息会有一些发生一些波动，市场的波动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处置，但是呢，毕竟它没有真正的实施到这个到位，所以我在想，就是说美国呢，它这个房地产税啊，它是根据各个州的情况，每个州有每个州的税率，你比如说有的州非常的低，有的州呢高达3%+，所以呢，这个区域性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那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贫富差距很大，也应该至少要分成若干个区域。按照不同的区域来进行这个房地产的定价，这个房地产税的这种征收，那么这个到底是按省一级的，还是按这个城市，比如说35个中心城市，还是按照什么样的区域来划分？这个可能需要更细的研究工作。可能美国的这种按州收税的这个方式，在中国并不合适，因为在中国呢，这个人口密集度很高，比如说有的省。一个省里边的它的贫富差距有可能也很明显，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是人口密度比较低的，你比如说像这个新疆啊、青海啊、西藏啊这些地方，所以呢都不能够简单的按照同一标准来做，所以我想这个恐怕这个试点，如果要是讲过去试点还不够成熟、不够多的话， 那么近期应该加紧的试点来做一个切实的考察，从各个方面去考量它能够产生的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效应。
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那么有一个这个说到房地产税之后呢，就有人普遍在提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税如果征收之后，这个会不会影响到这个房屋市场的这个价格？那么如果是影响的话，是升还是降，或者是完全不会影响？那么是为什么呢？
这个影响我想应该是会有影响的啊，就是可能短期不会，但是我觉得长期肯定会。等大家真正意识到了这个房地产税的这个真正的效果以后，它会对房价有影响的啊。首先就是升降的问题嘛，那这个是明显的，就是除非它有其他的措施了啊，那肯定是降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等于说是把钱从那个买房子的人的口袋里面拿出去，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的，这样的话总归是对这个房子不好的嘛。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房价应该是会降的啊。这个也是就是为什么就是房产税要征收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什么，要从那个土地的那个出让费把这部分的财政收入呢要转到从拥有房屋拥有者的手里面拿出来。所以说的话这个对房价的影响是肯定是有的，而且应该是负面的现在的话我们应该看不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最近的那个国内的房价呢，起码主要大城市呢都是进行一些限购和溢价措施，所以说的话呢，现在真正的价格呢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实际上我认为可能真正的价格呢比现在真正的成交价格呢可能要高得多。所以说的话，一旦那个房地产税征收以后，它可能这方面的就是限制房价的措施呢会相应减少。所以说的话，大家呢可能感觉不到这个房价有多大的变化但是长期来说以后大家真正看出来了，而且这些平抑物价平抑房价的措施已经取消了差不多了，那大家应该会真正看得出来的。
嗯，好，谢谢您。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观众、听众和网友他们所发表的这个评论首先呢，第一位是 Abner King， 他说呢，房地产税可笑啊，中国哪有地产，只有房产，地又不是自己的，只有70年租期，不是物权，还要收只有物权才能收的税，必须让土地私有永久产权，收税才能在法理上讲得通啊。这个跟夏教授的这个说法是不谋而合。接下来一位是 Will Chen， 他说呢，中共的所有政策法规呢都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官员的买卖差不多了，开始割百姓的韭菜，为什么就不敢公示官员的财产呢？接下来一位是玉玺，他说呢，中共国政府呢不透明，有权有势有关系的可以不用缴税，没有关系的平头百姓反而要遭重罚，也许是好，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夏教授，那么说到这个房地产税呢，也有人提出，就是说，这个房地产税呢，它如果实施之后呢，中国政府的这个调控的政策会不会有所变化？
我想不会，因为现有的行政收费它不会减少，它又增加新的项目，所以现在最近大家感受到的就是苛捐杂税特别的多，这个有一些呢换了名目又死灰复燃。所以讲过去开玩笑说共产党万岁，现在这个税字呢要改成税收的税，那么我们知道农民的这个过去说减轻农民负担，把农民的这个税给取消掉以后呢，大家很高兴，但是现在呢这个好景不长啊，现在那个又回来了，据说这个农业土地耕地的使用税现在又要出了，就是有新的名目来这个死灰复燃。那么刚才讲到房地产税的这个问题呢，就是说有在中国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房地产要达到这个什么样的市场价值然后才开始起征。过去有一个提法说80万元起征，也就是说你这个房屋假如说在市场上价值超过80万元，那超过的部分开始征收，还是说这个所有的房屋不管它的价值如何都是起征。如果真的按照这个刚才说的这种说法，如果80万元，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静态的定义，不合适。我觉得比较好的方式呢，就是每一年要对房地产进行评估，就像我一样。但是呢，你要根据当地的收入情况进行比较。打个比方说，你某一个城市，它这个年平均收入是15万元人民币，那你至少起征点应该考虑到在20倍，也就是说300万元起征，对于这个城市来说才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我觉得每一年要进行 这个新的评估要有专业的权威机构，也就是第三方机构来进行土地价值的评估、房地产的评估。现在中国大部分的这个评估机构都是官方的，也就是说是政府提供这样的评估，这是不太合理的，因为政府本身有一种利益驱动，这个利益驱动呢，就是说他始终想这个多收税，想多获得这个财政收入，但是这个财政收入呢又不受监控，他怎么来使用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不是公开的、透明的，所以呢，大家讲这个钱你收去了，拿这个钱干什么了？是盖更加豪华的大楼，更加这个铺张的这个浪费宴席，还是说更豪华的车辆等等？所以这些东西呢，一定要搞清楚，就是大家这个交的这个税，这个税真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不是说让官员、让你们特殊阶层去消费、去浪费。
嗯，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接下来陈先生，我跟你请问您，就是说呢，一说到这个房地产税呢，我想看到基本上绝大多数专家都说这个房地产税这个立法呢是非常的这个复杂而耗时的。那么我想问问您，这个其中呢是原因在哪里？
这个原因呢，就像刚才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一些原因，就是说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就是首先呢就是地区性的差异。所以说的话，你要给就是各个地区应该什么样的标准、什么样的税则呢？应该是不一样。但是呢，你又不能太那个有弹性。这样的如果有弹性的话呢，那很多人就会钻这个空子。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其中很难解决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必须要建立一些就是信息系统了，就是谁有到底有多少房，你要把落实每一个房子，你要把它落实下去啊，它的那个拥有者是谁，真正的拥有者是谁，然后的话呢，你才能开始，然后的话每个人的收入啊什么这些这些都要和这个房子要连在一起，然后呢，按照各种情况呢来进行那个征收，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建立这个信息系统也是个很庞大的工程啊。还有的话呢，就是说是你要提前预防这些钻空子的人，就是说，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说是我有几套房子，我把它就是化整为零，我把它分开了，就是让其他人、让亲戚熟人啊去这些代持，这样的话呢，会造成了一些那个征税的就是不方便了。所以说的话，你要怎么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就是说，等等这些过程，不单单是从就是立法这个机构这个角度来看，关键的是要什么呢？你要把这个基本的这个结构要建立起来啊。当然，同时呢，你还得雇很多人啊。我不知道这个现在这个房地产税是得由谁来收，是不是还是以前的这个国税局，或者是地税局，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机构来征收啊？要建立这个班子，也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嗯哼，好的，谢谢陈教授。那么夏先生，我想问您，就是刚才呢，陈先生也谈到其中种种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就是讲到这个房屋拥有的这个全国的这个普查，那么这一类的这个东西，还有住房的不动产的这个登记，那么这个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就是困难的事情。那么它的这个困难究竟是哪里？就是客观上做起来很困难呢？其实我觉得不太相信，就是说，毕竟现在这科技非常的发达啊，那么中国现在科技水平上也是跟西方在这个比肩了，那么还是说在主观上呢？如果真要把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普查工作给做到实处的话呢，对于中共来说呢，是构成了一种某种程度是某种的这个威胁，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可能性？
对，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你如果做很多的事情，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去做事情的话，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碍。比如说，你如果是社会上的第三方具有公信力的机构去做这样的房屋的核查普查的工作，而不受任何权力的干扰，比如说他们查到了某一个官员有150套房屋，如果要是讲是由政府工作人员去做这个工作的话，那么这个官员完全就可以命令他们，就是不要把自己的真实信息就报告上去，这样的话呢就会产生虚假信息。那假如说第三方机构不受任何权力的胁迫，他可以如实的把这150套房屋的情况公布出去。还有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房地产税的这个具体的设置问题，还要考虑一个空置，就是大量的房屋空置。假如说你发现这个房屋一年的实际占用和使用的时间不超过60天的话，应该对这个空置房屋实施比较高的这个税收或者其他的费用。这样的话可以迫使那些贪官富商，哪怕他拥有150套房屋，但是呢他如果长期空置， 这个科技的这个税率呢要远远高于普通正常的税率的话，那他有点受不了，那他到时候会迫使他就是把这些房子要么就出售，要么出租，即使是出租也是对社会来讲也是好处，有好处。为什么讲呢？因为原来假如说市场上房屋这个出租的房屋房源不够多，价格比较高，如果你有大量的房屋现在加入到房地产市场可供出租的话，那么这个租价就会平均的租价就会下降，这也会带来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些工作都应该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呢能不能做到就是令人怀疑了。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一党专制的体制下，官官相护，如果要是讲这个信息不是公开透明的，到了某些官员或者富商这儿，通过找一些关系，给人家一些好处，就可以不把他们的真实情况披露出来，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做法，啊。
好的，谢谢夏先生。那么陈先生，我想问您，就事实上呢，说到中国的这个房地产税呢，这个房地产整个这个从头从开发到结束呢，它其实中间也是有收税，比方说开发的时候是收了税的，还有呢就是成交的时候也收税，只是说拥有者他没有出税。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当时政府为了刺激这个房地产市场的这个发展呢，它是有税制上的一些这个刺激的这个措施。那么这些措施呢，很明显的产生了一些这个后果。那么如果是房地产税能够得到实施的话，是不是能够把这样的这些后果给纠正过来呢？
我想这也就是现在要把那个房地产征收房地产税的一个原因吧。因为一开始就像你说的，一开始就是为了那个鼓励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所以说的话呢，对那个房屋购买的人呢，就是要鼓励他们来投资房地产，所以说的话，它是税征收的是很少，主要这些税呢是从什么地方征收呢？是从开发商这个方向来征收的。因为开发商呢，同时的话，它什么呢？它是受到政府的一些控制的，它可以比方说政府可以给他一点补贴啦，如果说情况不好的话，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很好，所以他用不到补贴，因为他们能赚很多钱，所以说的话呢，就给他们就从他们来征收点税。但同时呢，政府呢也是什么呢？也从也得到了很多好处。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土地出让金。也是很大的一笔财政收入，所以说呢，他们也都就是说愿意呢，就是不向这个最终的这个房屋的这个购买者来征税，这样的话呢，他能够鼓励这个房地产的这个市场的不断的繁荣啊，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能够把这个游戏呢继续可以玩下去，就是卖地啦，就是盖房子啦，这个事情也增加 GDP 了啊，这个是对当地政府很好的事情。但是呢，客观上造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说是一个泡，这是个房地产的泡沫化，就是说现在这个房价呢是越来越高，而且的话房子造的是越来越多，也是趋于饱和了。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再继续这个游戏就玩不下去了，就是得换种方法。所以说的话呢，就是要重新做这个，要重新就是征收这个房地产税。这样的话呢，就把这个税从一开始土地转让金呢，就转移到了那个房地产税。
嗯，好的，谢谢陈先生。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些听众、观众和网友他们的评论。第一位呢是 China Free， 他说呢，房地产税出来，租金不会涨，多套房的增加了成本，很多会拿出来出租和出售，增加了供应。接下来位是 Horizon G， 他说呢，房地产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楼面地价加规费加税约占房价的65%以上，建安成本和开发商利润呢只有35%，因此呢，买一平方米房子花10,000元，有6500元之多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这就是中国房地产高价的推动力，推手呢是政府。接下来一位是 YYXX， 他说呢，共产党无论什么政策，强民呢就只有被动接受的份，没有主动发起的份，基本的就是共产党奴役的这个韭菜。好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夏先生啊，事实上呢，刚才我们好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也说了，就是关于这个土地的问题。那么其实呢，就是说房地产呢，在中国国民经济中是占了大部分的这个份额啊。那么其售卖土地呢，又是地方政府它的财政的主要收入。那么现在呢，基本上达到饱和以后呢，出租这个售卖土地呢，基本上是无以为继，所以只好说呢是来 来征这个所有者的这个房地产税，让这个呢成为地方政府它的这个财政的收入。那么想问您，如果是这个房地产税征收起来的话，它能不能够弥补当年这个他们售卖土地、售卖开发权这个所得到的这个收益呢？夏教授，
我们知道过去差不多20年时间，中国搞的都是所谓土地财政，就是把土地出售来获得地方发展的这样一个资源。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国务院在差不多20年前就已经做了勘察，说一定要力保18亿亩这个耕地的这样的红线啊，不被突破。但是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没有追问政府这个农业耕地保证18亿亩地的这个红线是不是已经被突破了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还有呢，就是说现在刚才讲的这个土地能够利用的资源相对来说不像以前那么多了，所以要打其他的主意，像房地产税啊、遗产税啊，各种新的税种都要设立和开征，另立名目来保证政府的这种财政开支的需要。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看美国的房地产税收去干什么了，都是专款专用，不能挪作他用的，主要用于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区，你所居住的环境，比如说道路啊、公共设施啊、学校啊、还有图书馆啊，就是每多少万人他应该相应配备的那些最基本的设施。那中国政府是不是能够力图保证做到这一点，就是说你开发一个新的小区，小区周围的配套的基础设施环境公益设施，包括图书馆，包括这个必要的这样一些休闲的地方、娱乐的地方、体育锻炼的地方，这些呢都要加以保障。所以呢，中国要收房地产税，这次不能让他再随意怎么玩怎么玩，这个钱可以装到自己腰包里面随便花，用到这个公请啊、出国旅游啊，或者其他的购买豪华的办公设施、车辆、盖豪华的办公大楼，这个都应该由国务院做出保证，绝对不会乱花乱用。所以这次呢，我觉得老百姓应该做一个集体的这个呼吁，要求两会代表在这个方面要提出更多的要求，要进行法律上的约束，而不能够是开征一个新的税种，还像以前那样的一锅烩便于他们，方便他们进行贪污腐败。所以这次一定要大家要么就抗税，那当时话这个说可能有人太幼稚了，但是在民国时代，在过去旧的时代，抗税是非常普遍的。一旦你这个税种不合理，老百姓这个不满情绪非常大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进行这个群体性的抗税。这个抗税应该是合法的就是说大家不堪忍受的时候，唯一的形式，表达不满的形式就是抗税。所以呢，如果连抗税都不允许的话，那就是一个封建专制，就是说一个暴虐的政权那么我们知道，从英国16、17世纪就有这样一个理念无代表性不征税，就是没有民意的表达，是这个征税，连国王征税都是不合法的。所以呢，后来才英国才有了这样一个大宪章来约束国王，来约束这个很多的这个不法的行为。那么我们想，这个中国呢，已经到了21世纪了，几百年之后，如果我们连这个最起码的法理、最起码的逻辑都不懂的话，一个政府还有什么颜面去统治或者讲去领导国家呢？
嗯哼，好的，夏教授提出了非常好的几点。那么其中一个就是讲到这个税怎么花。那么事实上，我怀疑在中国这个老百姓他们这个脑子里可能对这点根本没有想到过。那么事实上呢，我自己呢也是在美国看到了一份这个房地产的税单，它告诉你这个税呢是20%，那么其中呢具体的数字和几%用于什么样的作用。那么我看了之后，实际上真的是吓了一跳，我心想，哎呦，这个是太透明了吧啊！好，那么另外呢就是讲到中国和西方国家像英国之间的这个公民意识之间这个距离呢是还是有非常大的就是比方说现在21世纪的这个中国公民跟当年的这个英国公民之间呢都有几百年之前的都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好，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陈先生，那么就是讲到呢这个刚才您也提到，就是房地产税征收之后呢，对房地产市场本身它价格是会有影响，那么估计呢它会下跌，那么这个呢对于中国整个的这个 GDP 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了，这也就是说是牵扯到就是为什么这个房地产这个税的征收，因为说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迟迟不实施呢，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如果说是一旦你征收税， 就是在时机不好的情况下征收的税，导致的房地产的价格的下跌，或者是甚至是更坏的情况，就是大幅的下跌。如果是真正造成这种情况下，那对中共的经济的打击会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因为现在中国的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了，当然我看到各不同的数字，有的说是30%，有的说50%的增长，都是靠房地产业来的。如果说是在按照这种这个估计来说的话，那么就会对中国的经济的发展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啊！这是对增量的影响了。另外一方面什么呢？如果说是真是这个房地产的那个价钱大，房地产市场大幅下跌的话，对中国的金融机构会产生的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各大银行、金融机构实际上借贷啊，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房地产业的。如果说是这个房地产的价格进行大幅缩水的话，这些金融机构的麻烦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说的话，在目前情况下，要稳金融、要保增长的情况下，你要就是征收的这个房地产，是很就是怎么说呢？就像走钢丝一样的，你稍微走不好就会出大事。所以说呢，这个事情是一直是非常谨慎的进行的。
嗯哼，好，那么正是因为如此呢，所以这个坊间呢对这个房地产税的这个是否这个立法立起来是否会实施呢，其实国际媒体也是相当的关注。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这个分享这一点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这个评论。第一位呢是 Abner King， 他说呢，在中国无论你有多少钱，无论你多有钱，你都不会拥有一寸土地，土地是党产，不卖你不是你的，还要收你税，你敢说个不吗？没有人敢。这个就是刚才夏教授所提到的这一点啊，没有人敢。好，接下来一位呢是玉玺，他说没有社会监督，官僚体制不可能清明，中共权贵有一万种方式逃税，房地产税也一样，最后结果呢只能是房地产税只会影响到出租多余房屋的平民，而这些没权没势的平民只有涨房租。美国官员财产公布，政府透明，官员没有空子钻，没有社会监督，官僚体制不可能清明，中共权贵有一万种方式逃税啊，重复了啊，逃税的方式呢也一样。接下来一位是唐吉诃德，他说呢，因为房地产税的原因呢，租房者才是最终的受害者。第一呢，房东一定会把房产税加价到房租。唐吉诃德，第二呢，是因为房子不好卖了，所以房东转而从房租上把投资利润收回来。好，接下来我想请问这个夏教授，就是刚才提到的，房地产税呢，尽管这个大多数的这个分析人士说，这次看来是逃不掉，肯定要进入这个立法的阶段。但是呢，实际上这个英国的路透社呢，他非常的敏锐观察到一个现象啊。那么他得出一个不怎么样的结论，他认为还不会，因为他说呢，这个他注意到这个银保监会主席在两会的间隙呢，出来说了说这个房地产这个还有金融政策的总方针今年还是不会变，那么就是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呢，他也注意到这个住建部的记者呢，当时都是缺席的，就说明好像他们没有为这个事儿紧张起来。那么说明呢，可能跟大家所看到的是不太一样的。那么夏教授，您怎么看？这个 Reuters 他的这个说法呢？
我看这个大家评论比较多的就是2022年和2023年。正式是比较靠谱，
是
如果说是明年2020年就开始征收的话，确实这个很多工作还没有做到位，应该说这个是过于匆忙、过于紧张，所以呢要看中共的这种迫切程度，他到底是觉得眼前日子不好过了，就是越早征收对自己越有利呢，还是说怕引起一些波动啊、反响，让他无法招架，所以呢这个他要权衡之后再做决定。刚才我们都讲到了房地产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因为它不是单一行业，它是联动上下游几十个产业，尤其是在一些比较落后的二三线城市，一些中部西部落后地区的话，你会发现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产业，在传统上来讲，靠这个传统的那种自然的经济发展是没有办法带动经济快速起步。我们也知道发达国家，比如说美国、加拿大，有些地方你会发现20年、30年没有太大的变化。就是说，如果没有外来投资的话，没有什么特别的迹象，特别的这种安排，应该那个城市几十年、上百年差不多。那中国呢，为什么能够几十年里边发展的速度特别快？ 据说是全世界这个发展速度最快的，有些城市你十年不去就大变样了。就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国呢有这样的一种发展的饥渴啊，过去多少年都遏制了人们的发展，所以呢这个发展的这个强劲的这个动机焕发出来。还有一点呢，就是有这样一些刺激给地方政府的好处实际利益，再加上上下游之间关联的产业有多达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产业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好处，所以呢大家呢都纷纷而上。那么假如说房地产这个行业如果遭到了这个猛烈的打击，那影响到的就是整个的几十个产业甚至上百个产业，也会影响到某些地方的全面发展，这就是这样一个道理。所以现在呢面临中美贸易的这样的一个贸易战，再加上其他各方面的因素，我觉得今年如果要讲稳经济，它不是李克强给提出六稳，那么如果要稳经济啊，稳增长，稳这个很多方面，包括稳金融，那如果房地产行业它出台这个房地产税，出台太快的话，就会影响到它的稳定的一些措施，所以我估计啊，这个今年到明年，可能还是要继续的做一些准备，还不宜提早这个出台，我想。越晚越好，恐怕三年之后出台也不算是太。
好，毕竟这个国际国内形势呢，可以说都是这个变幻莫测的，很多时候是人算不如天算啊。好，那么接下来陈先生，我想问您，事实上的讲到这个房地产的问题，那么还有就是刚才夏先生也提到了关于中国的这个几线城市的这个差别啊。那么事实上我看到一个分析，就是说呢，在从现在开始呢，他这个分析他认为这个一线城市呢，还有三四线城市的这个住宅市场呢，估计可能会回落，而只有在这个二线城市呢。会出现一个相反的，就是会出现一个是上升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么它的原因呢，就主要说二线城市呢，现在是这个随着国家的都市圈建设，还有人口落户政策的这样一些刺激措施呢，这个二线城市的房地产呢，会得到一些这个更大的这个发展。那么您不知道，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因为这个中国这个市这个房地产市场呢，老实说呢。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自由市场啊，它受政府的那个干预是非常大的啊。我举几个例子，就是在一五年、一六年的时候啊，有很多城市呢有些发展就是房地产有些困难，就比方说是当时在无锡啊这些地方，它的那个房子呢就是卖不出去啊，就是库存过多了啊，就包括现在可能都还。大家都一直就是比较有名的，就像鄂尔多斯的康巴什啊，这些地方啊，都有这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呢，这些房价呢都没有太降得太厉害，因为各地政府呢，就是为了确保自己的经济发展，还是确保自己的银行不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所以说呢，都在想办法呢来支撑它啊。就所以说呢，就造成了什么问题呢？到后来呢，这些问题呢啊都解决了啊，就是说这些一开始买房子炒楼的人啊，结果都解套了啊。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呢，就是杭州前段时间几年前呢也发生过这个情况啊，就确实就是因为它的过度发展呢，所以说这个房价呢就跌下来。一旦跌下来的话呢，那早买的那些房主呢，就去抗议，到售楼处去砸售楼处去抗议啊，这些东西啊，在全世界的那个媒体上都报道出来了。结果呢，他们那个市政府市委的领导呢，想了办法呢，想尽一切办法呢，就把这个房价不但稳住了，而且的话涨还引发了又新的一轮涨势，最后造成什么呢？就造成这个房价不但没有降，结果涨得跟那个一线城市也差不多。所以说的话，你说，这个是二线城市会不会涨？这个是完全可能的啊，就是因为它现在是捂着不让它涨，已经很长时间了。比方说，举个例子，像成都啊、重庆这些城市，我觉得他们涨是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呢，可能政府呢还是拼命捂着它不涨。但即便说是小城市、三线、四线，同样的情况也在发生。政府的话呢，很不愿意让自己的房价跌的，
好的，
不让它涨。
好的，好。总而言之呢，这个一切呢，都这个牌都抓在政府的手里。好的，今天实时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夏业良博士和陈昭辉博士来到节目中。实时大家谈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实时大家谈呢，将与您探讨美中较量全球化，各国是否开始选边站，请您按时锁定。我是宇宙，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